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谈论今生的抉择。
要是我选择不认识神，不想侍奉神，不爱神的话，而神却逼我去天堂，在那里爱他，并与他同在，并且侍奉他，那么他显然是大错特错了。如果神不尊重我的话，就算他让我能做选择，却有什么价值呢？当我想到神尊重我的选择的时候，心中不禁产生畏惧。
简单说，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境况是由于过去的选择所导致的结果。我们今天做的抉择决定明天的道路，这已经不是新的观念。事实上，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论到，人类的自由选择权是在起初就已经设立的。当时三位一体的神不仅创造了人的选择权，也同时创造了被造之物。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逐节查考创世纪第一章，欢迎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从中我们得到属灵的帮助。弟兄姐妹，欢迎您经常跟我联系，在主里我们互相交通。好，现在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26和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是按着他三位一体的本质创造人类，因此神是至高的三位一体，而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至低的三位一体。至高的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而至低的三位一体则是身体、魂和灵。神创造了我，赐给我选择的能力，因此我是一个有自我决定权的人。如果神创造我的时候给了我选择的能力，却不让我选择，那这一切完全没有意义啊。如果我有选择的能力，却没有备选之物，那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呢？神不仅赐我选择的能力，他也尊重我所做出的决定。又或者说，如果神给我自由选择权，却不尊重我的选择，那他赐给我选择能力，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思呢？要是我说，我想这样做，而他却说，不行，你不能这样做，那就不是自由选择了，他并没有尊重我的选择呀，这样的话，也就不是什么真正的自由选择权。所以，现在神已经赐给我选择的能力，又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他必须提供选择，给我有备选之物，让我可以选择，然后他还要尊重我所做出的选择。由于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部分的自我决定权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呢，当神创造了人之后，就创造了伊甸园，让人居住在那里，并在园中放置了分别善恶的树，而且对人说，你不可吃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就是神给人的备选之物。因为人既然被创造成为有选择能力的，如果没有东西可以让人选择的话，那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但是再说到神要对我的选择表示尊敬和尊重一点，要是我选择不认识神，不侍奉神，不爱神的话，而神呢却逼着我去天堂，在那里爱他，与他同在，并且侍奉他，那么他显然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不想神存在于我的生命中，我不希望神在我周围，我想神最好离开我。但是如果他不离开我，他就是不尊重我的选择。如果他不尊重我的选择，那即便有备选之物让我选择，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当我知道神尊重我的选择的时候，心中不禁产生了畏惧。神确实试图影响我的选择，因为他爱我，他知道什么对我才是最好的，他了解我，爱我，又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所以他设法影响我的选择，并且引导我的选择。但是我总是有权说，神呢，离我远点，我不想选择你，我不想跟随你。他也不会把他的选择强加在我的头上，因为那样就不是自由选择权了。神首要的情感属性就是爱，神是爱着他的形象造我，并且赋予我这个美妙的爱的能力，我能够去爱，能够给予爱和接受爱，并且我能够了解给予爱和接受爱的意义，因为我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而神首要的感情属性就是爱。当我跟随神，像他一样去爱的时候，神就得到了尊崇，而我不一定要这样做的，因为我有选择权呢。只要我愿意，我也可以选择去恨，但是神却赋予我爱的能力。所以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被造的，但不是说一定在身体样貌上像神的样子。神长得什么模样，我们没有人知道。神断断不允许人按着任何一种的样式来造他。因此呢，在旧约圣经中，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形体的。人不能把神想象成为任何的形体，试着去造出一个样式来代表神。我们从耶稣基督里可以看到神的样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当神创造我们身体的时候，他创造了耳朵让我们能听见，所以当我想到听力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的耳朵。我知道神能听见，但这不表示神一定需要有耳朵。我需要有耳朵才能听见，但神不一定需要耳朵才能听见。我要用喉咙、舌头、牙齿、上颚等等才能够发声。通过推动空气，我就能够发出声音，并且借着这些器官协助的运作，声音就发出来了。因为我们对于某些特定的声音代表特定的意思，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所以呢，我就通过嘴巴发出的声音，就能够跟你清晰的沟通，我可以跟你交谈说话。可是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不一定需要我所拥有的这一切发音的器官，例如一个发声器啊，一个喉咙啊，一条舌头啊，这一切。 在我眼睛里面也有个小小的系统，后面有玻璃体液，它以每秒拍18下的速度把一些小小的照片拍摄下来，然后呢把这些震动传送到大脑，然后我的眼睛就可以解释我周围的世界了。当这些震动传送到我大脑的时候，就会变成能够理解的信息。所有这些以每秒18次的小小的闪光震动，通过解读和解释，就能成为能理解的信息。我就可以辨认出你来，说啊，哇，你今天穿的衣服原来是这样的颜色。我也可以看见所有的东西，周围的一切。你的眼睛所看到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所有的信息传送到大脑。难怪一天下来啊，你会觉得很累。所以呢，我知道神能够看见，但是这并不代表神一定要用眼睛才能看见。但是因为我把看见跟眼睛已经联系在一起，当谈到神看见的时候，我会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但这不能说明神一定要用眼睛啊，因为要看得见不一定神要靠眼睛啊。那么神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我们不知道，他不想你知道，他一定是太过高深莫测，太过无限无量，以至于我们不能把它限制于某一种形式来把它复制下来，让你能把它挂在脖子上或者戴在手腕上。创造了这个宇宙和其中一切生命形体的这位无限的神，在我们的脑海中始终没有形体。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4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他要这样的人拜他。因此神颁布的第一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神不要在你的脑中留下任何形体。有人呢试图把神确定成某种形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实在不在乎基督的画像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希望看到基督有一头齐肩的长发，留着胡须，你可能根本不认识他。你可能就像以赛亚说的，当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很吃惊。基督身上能让你识别的部分只有他手上的钉痕和被枪扎伤的肋旁。他可能是天堂里唯一的残疾人士。我们在那里都会有个新的身体，一个完美的身体。但是基督还是带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记号，因此他可能是天堂里唯一畸形的身体。所以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是为了显明他那属灵的本质以及他的能力，就是自我决定和爱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神都已经赐给了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的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把地球交托给人去治理和管辖，神安排人类成为这个地球的主人，让人类在地球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征服它，并且管理其他受造物。创世纪第一章29-31节说，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 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所以那时，所有的动物都是以青草和植物为食物的。起初并没有肉食性的动物，世界的一切与神和睦共处，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是和谐的。创世纪第一章的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创世纪第二章的前三节属于第一章的。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其中包括了天使，因为天使被称为天君。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二节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这并不是说神现在累透了，而是说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神歇了他的创造就安息了，他已经创造了在那个时候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呢，那是他创造大功完成的时刻。他在第七日停止了他的创造，一切的东西都在六日之内被造，或者再次被组成。这里指出，神歇了他的创造工作，安息了。他歇了一切的创造工作，就安息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定为圣日就是指分别为圣。第三节继续说，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为什么神把第七日要分别出来呢？神把第七日分别出来的目的是让人承认神是神。第七日是我们用来尊崇神并且奉献给他的日子。这一日是我们承认神是创造主的日子。我们借着安息来做到这一点。由于神留下了如此丰富的证据来显明他是创造主，所以第七日是被分别出来尊崇他为创造主的一个日子。后来神呼召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把他们分别出来归给自己，所以我们将看到他为第七日设立的一条律法，这是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一个永约。在前六日他们要劳碌工作，而第七日他们必须休息。前六年他们必须耕种田地，但是在第七年一定要让他们的地安息。前六年他们可能做奴隶，但是第七年必要得释放。这种六年和一年的交替模式将由神在属他自己的民族的历史中设立，而且呢，也交织在他们的整个文化里。所以我们看每样事物都是美好的，世界和宇宙已经被创造了，这个世界现在呢已经设立好了，一切环境条件已经为人准备好了。这儿有树木，有蔬菜给人做食物，维持人类生命的大气层也已经被创造好了，所有水的系统也已经建立了。现在呢，人要去管理那些个动物，创造大功 完成了，神在第七日就歇了他的创造大功，安息了。好，我们这次的经文呢，暂时就分享到这里，请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呢，准时留意收听。
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比方查考到创世纪的前几章经文，要记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为了让我们得益处，而不是为作者或是传讲的人得荣耀啊。我深信查克老师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他把自己所领受的亮光传给我们，是为造就和鼓励基督的肢体。所以目前我们所查考的系列是非常重要，因为是围绕万物的起源这个话题，而且更确切的说，是要根据圣经来证明神是万物的创造主。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看神六日创造，第七日安息的创造故事。要是您想知道全能的创造主为什么要安息，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查考老师要为您解答，而且继续的查考创世纪第二章。好，现在请查考老师做节目总结。
好，现在呢，我们进入创世纪的第二章了。我们呢，要看到这一章所重复的要点，这是强调人的创造。因为我们现在把神与人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来思想神耶和华伊洛辛这个奥秘的名字。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一切所事的那位，一切所有的那一位。因为神与人以及神与人的需要相关联，并且呢，神道成肉身，成为人，来解决人一切的需要。有一些圣经的批判者认为啊，创世纪的作者不只是一位，而是很多位。他们认为第一章是由那些书写最早的摩西五经资料，并且称神为伊洛辛的人所写的。英文呢称这些人为 Eloihistic。 第二章的作者呢则是那些书写旧约圣经，尤其是摩西五经，称神为耶和华的人啊，英文称这些人为 Jehovahistic。 然后呢还有叫做祭司殿的，英文呢称祭祀殿为 priestly version。 所以呢你就会有伊洛辛殿、祭祀殿、耶和华殿，英文缩写就是 EPJ 这个顺序，或者是耶和华殿、伊洛辛殿、祭祀殿，英文就是 JEP 这个顺序啊。无论是 EPJ 或者是 JEP，支持这个观念的人认为呢，创世纪是由多位作者写成的，还有些人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加入了我这个字。这些愚昧的无稽之谈是毫无价值的，对于任何人也毫无益处。所以呢，我对于这些争论呢不感兴趣，也不打算卷入到他们的辩论之中，因为那是浪费了你我的时间。这里的问题呢，不是在于谁写《创世纪》这卷书的，问题乃是要知道，《创世纪》是由圣灵默示而写下来的。与其争论是谁写下来的，不如研究它到底说的是什么。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神到底说了什么，而不是他怎么说，或者透过谁说的。重要的是，神说了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基本来说，圣灵才是整本圣经的作者。至于他向谁默示，对我们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呢，将要研读《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到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